姚真真非要上广济寺看他母亲的遗像。姚泽胜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实质上真真怎么想的？经过这五天痛苦的折磨，真真的悟出个道理来，一厢情愿的事不好使。我最爱的是谁？是栾学堂，刻骨铭心的那么爱，但是现在多了个关雅丽，人家夫妻的感情也不错，我这是第三者插足。虽然我在前，但是在结婚上我又在后，我这不是插足吗？破坏人家的婚姻。按理说把脚一拔，皆大欢喜，但是这腿拔不出去，太爱这栾学堂了，简直痛苦的折磨呀。最后一想，我跟栾学堂的婚姻彻底的算完结，不存在希望，我一厢情愿不好使，我幸福了旁人就痛苦。关雅丽为什么病？为什么做噩梦说胡话发高烧？还不是因为我吗？哎呀，祸打跟头起呀，我怎么明白人做糊涂事，我不应该答应这件事情，到现在骑虎难下，所以他心里头受折磨。后来一想，无论如何这条腿我得拔出来，拔出来那么说跟栾学堂这个事就算一刀两断了，又舍不得，怎么办？想左道的死，一死了之。我看看我娘去，见见相片也行，拜罢我娘的遗像，我就死。哪儿死去？上泰山，到南天门最高的地方一头扎下去，就了结了。连这他都想，感情人这一想到死倒轻松了，这精神头住着，他也不渴也不饿，所以他执意要上广济寺。这些事他爹怎么能知道？不知道就傻跟着呗。但是一到功夫，他娘相片这屋里头，爷儿俩全傻了。首先说这屋里啊，光线非常黑暗，那窗户都拿纸糊的，不是玻璃窗，而且是倒座的房子，光线暗的要命，你不仔细看辨不清五官，这是一。另外一个，他们这进了一瞅，原来这屋收拾的干干净净的，那桌也好，供桌、五供、相片儿，屋里收拾特干净。一进这屋，一股香味儿，有烧香那个香味儿，拜垫什么都有。这回一来一看变样了，拜垫也上旁边去了，那相片也没打扫，一下尘土。这还不说，一看屋里还多了张床，哎，谁在这睡觉啊？这是佛堂啊，怎么能叫人睡觉呢？哎，也没有床单，上的是破被子破褥子，还有把夜壶，那明明是个男人在这睡觉啊，女人使尿盆，男人使夜壶，这一看就是男人。而且那破被子堆在旁边，就破枕头，一看这样，爷儿俩同时就火了。姚泽胜有涵养，就发火，他也得问个青红皂白。真真则不然，本来就有火，家伙就撞到脑门子上，回头跟他爹说：“爹，这怎么回事？这县明和尚说人话不办人事啊，背着咱们妇女不知道，叫人在这留宿啊？这是佛堂啊，怎么还搁夜壶啊？这是对我娘的大不敬啊！不行，我找他们说理去。真真，等一等，不行，你别管。”真真就像疯了一样，转身往外就走。姚泽胜可也有气儿，心说：“县明啊，县明啊， 不用问，我们很少来，平时不来，除非是诞辰忌日我们爷儿俩来，每次来事先给你们通知一声。
哦，
可能是这么回事，怪不得每次来都干干净净，你们接着通知了现打扫，等我们来了干净，等我们不来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留别人在这睡觉，这像话吗？成何体统？这是你这出家人，这不是骗人吗？也想说道说道，爷儿俩一转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功夫，顺着那走廊啊来个人，这人大概还没太睡醒，正提裤子呢，上厕所大便去，刚回来。整走了个顶头炮，这光线比较暗。姚泽胜和真真抬头一看，啊，好悬没吓趴下，这是人是鬼呀？你要说他是鬼，还人形，有胳膊有腿，有脑袋有五官，你要说他是鬼也差不多，那头发散发披肩，七长八不短，都赶了粘了，都上的净草沫子跟草棍，身上那衣裳破的没法那么破，大白裤腰，那裤腰上是补丁，摞着补丁，那免着还拿那破裤腰带还系呢，膀子也露着，往脚上一看，蹬着一双破鞋，前边露脚趾头，后头露脚后跟，那脚有多长时间没洗了，都起了黑嘎巴的，往脸上一看是最吓人的，这张脸少说有半年没洗了，都是嘎巴和污垢，一个眼眉高一个眼眉低，脸还胖肿，这不说在脑门子上横着有那么长一道伤疤，就好像砍了那么一刀，肉都翻翻着，鲜红的肉在外头，但已经长死了，出了一道肉鳞子，你说这脑门子上有这么一条，谁受得了？眼窝深陷，俩眼发呆滞，那胡子也七长八不短的，活鬼一样，离得很近。姚德胜先是一惊啊，但是稍微平静平静，怎么这个人这么眼熟啊？啊，想起来刘怀顺，刘怀顺啊，又不像他，哎，又像，为啥呀？变形了，那个好像也矮了，抽条了，有点弯腰驼背，真真也看着像刘怀顺，怎么可能呢？他跑广济寺来干什么？爷儿俩这一吃惊不要紧，对面来这个人一看也大吃一惊，摸头就跑，是不是刘怀顺不知道，就这么打个照面，转身他就跑。正这时候广济寺的小和尚知道信儿了，看着进来俩人，有小和尚认出来了，哟，姚山人来了，奔后边去了，赶紧禀明方丈县名，说看那姚山人姚老板奔后边去了，哎呦，这县名赶紧带上徒弟们奔后院。正赶这时候，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转身往外跑，跟县明又走了个顶头碰，这县明领着一大帮徒弟一看，弥陀佛，孽障孽障，你瞎串什么呢？啊，这成何体统？成何体统？这小和尚们感情没修行好，佛门弟子，哎，大慈大悲，这回不，小和尚来劲儿了。挽了挽袖子，往上一闯，一把抓住这个怪人的头发，往怀里一蹬，扑通摔到地上，是拳打脚踢，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溜，我还要打死，还要打死，
像拖死狗一样给拖走了。姚家妇女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姚泽胜心说：“这佛门弟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下手太狠了，把人打死怎么办？菩萨和我佛能答应？”嗨，心说话看来就那么回事吧。可表面上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背地里头什么事都干。当然咱说这话不能一概而论，要那么说就犯罪也缺德，好的占绝大多数，那他不好的也有，今儿遇上这就是不好的。县明一看给拖走了，紧走两步到了姚泽胜近前。阿弥陀佛，姚施主您怎么来了？事先怎么没打个招呼啊？哎呀，赶紧禅堂用茶。还没等姚德胜说话，你真真不干。我县明大师，这怎么回事？你进屋看看，我娘的佛堂怎么叫别人住啊？你进屋守着不看不行。拽着他袖子，县明没办法进了屋，龙目光看看。哎呀，造孽造孽造孽呀！我说普惠啊，徒弟普惠过来了。弥陀佛，师傅，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安排的？怎么让那个野人住在这屋里头啊？谁允许的？师傅恕罪，师傅恕罪。弟子有话跟您说，因为这两天那个人就来了，他说他也是书香门第，得罪了仇人，无地容身，恳请我佛慈悲，恳请弟子关照。你说我们往哪儿安排呀、啊？所以背着师父不知道，在这儿加了张床，他就住两晚上，就叫他走。今儿个不撵他走，他也得走。这临时啊，凑合那么回事儿。我寻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屋闲着也是闲着，故此我斗胆，我这么安排的。师傅，你原谅啊！呸！强词夺理呀！啊，这。哎呀，怎么对得起姚施主、姚山人呢？你下去，将来这笔账我得跟你算。是是是，多谢师父。姚山人赎罪，施主赎罪。你说还说什么？人家一再承认错。就这么的，真真还没完。真真说算了，我娘的遗像从现在开始搬走，也不放在这儿。气呼呼进了屋，把这相片拿出来，当然是画像的，用双手一托，爹，咱走。姚泽胜怕他出事儿啊，也没跟县明和尚说什么，说以后咱们再谈吧。随着女儿坐上车子回家，到家里真真把自己那屋收拾收拾，把他娘的遗像供好了，噔噔噔磕了仨响头，放声大哭，然后反手把门又关上。姚泽胜一看，真真呐，你开开门，爹说两句话，转身我就走。门没插，您进来了。姚泽胜进了屋了，真真，你得吃饭呐，啊，爹想跟你好好唠吃唠吃，这事儿不怪学堂。也不怪雅丽，爹，我什么都不想，从现在开始在我面前别提这个栾学堂，别提关雅丽，我们的情况变了，我们的关系一刀两断。爹您听明白，再别提这个茬，您提我就翻脸。好，现在我吃东西，您给我准备。那行。这姚真真这回想开了，大吃大喝。姚泽胜在旁边看着，孩子是有病的， 神经病，原来文文静静的，现在怎么破马张飞的？总之呢，吃点东西比不吃强的多了。吃完了，姚德胜一想，哎，唠点闲嗑，把他这思路给他打乱，别让他光想这个事儿，分散分散精力。真真呐，刚才你我看见那个怪人，我怎么看着像刘坏水呢？是啊，我看着也像的，但又不像。刘坏水脑门子也没那个疤了，另外那个也没有刘坏水高，变了，像他，举止动作酷似刘怀顺。难道说他没死，他又活回来了？他怎么跑到广济寺去了？是啊，我也弄不清楚。真真这般情形，你现在就负责调查此事，一定摸清了来龙去脉。你看好爹呀、啊、您不说我也想这么办。好吧，我一会儿吃完了我就去。真真你别着急，明察暗访不是着急的事，是不是呢？你一个人我不放心，我呢再找俩人跟着你，那你安排吧。书说简短，在同德号找来俩伙计，精明强干，跟着这真真上广济寺调查这个事儿。一日两，两日三，没过多久摸清了，真就调查清了，那个怪人真就是刘怀顺。就这刘怀顺他没死，是怎么没死啊？原来听说枪毙了，做了替死鬼了。这一调查才知道，果不其然，居大麻子花了钱了，花钱运动了那刽子手，就枪毙人的行刑的那位，那家变了个戏法，叭这一枪打出去，早脑门子上穿了一溜，那血刺出来，人扑通躺下，不知道的给脑袋掀了盖了，这人肯定得死。其实没死，就这穿一溜皮，主要部位没伤着，再加上刘怀顺也会装死，哎，枪毙完了拉出去，拉到外头他就跑了。就这些日子是东躲西藏，谁也不敢见他，怕当局还抓他，怕露了馅儿，惨不可言呐、啊！吃没得吃，喝没得喝，熟人不敢见，亲戚朋友不敢沾边儿，你说他还好得了吗？就跑到广济寺这块跟人家说好话，哀求人家住两晚上就走，这都是实情，和尚也没说瞎话。哎呀，真真心说，这种人留到世上二次露面，对学堂肯定是有害无益。